弟兄姐妹平安。依据《使徒行传》七章一到十九节，特别谈到保罗在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过程哦。他有在中间特别提到，他去会堂里传福音或分享主的福音三个礼拜，然后马上告诉你那里。许多近前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就是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希腊人，还有希腊的妇女也不少。然后他就离开会堂，到耶稣的家里去建立家教会，在那里传福音。当然，外邦人是主要的对象。换句话，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外邦人数会多过什么？多过犹太信主的人。然而在帖撒罗尼迦二章十四节，他就特别谈到他们面对了犹太人的骚扰，但他们可还特别遇见了当地人许多的苦害。当地人当然讲就是当地的外邦人对他们的苦害。他们在那地方建立家教会，有经济比较好的犹太人对他们不断的骚扰，但是还有一个当地人对他们有很多的敌对。这是什么原因啊？对当地的人来讲，他们都是一个多神的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偶像的文化环境啊，多一个耶稣基督的神有什么好苦害他们的？为什么会产生对立啊？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谈的事情。依据的考古资讯呢，其实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建立，这个城市建立之前呢，在马其顿这个大区域里面，他们就盛行的敬拜一位叫酒神戴安尼索。这一个酒神的一个崇拜或是一个敬拜，他们就出现了喝酒狂欢，然后当然在喝酒之后呢，就有各样的放荡的行为，尤其是性行为。他们把那视为一个神秘的一个感觉，那叫什么？那叫做附身，酒神的附身。所以酩酊大醉，然后狂喜的经验，使他们觉得这会不会是他们信的拜了这个偶像之后呢，他们将来会所要去的那个未来，那成为他们的盼望。这样子一个敬拜的文化必然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什么？道德混乱。所以罗马政府在当时就严严的禁止把这视为一个什么，一个非法的信仰。但是因为流传很久了，根本无法遏止。尤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在的这个城市，基本上就是一个港口，就是一个崇拜酒神的一个环境。换句话说，罗马政府为什么要停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仰？因为这样的一个崇拜带来地区里面道德的低落，男女关系的混乱，而且人容易活在各样的引诱之中。从这样的概念去思想，前面四章六节，保罗提醒他们要刻意注意到，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他用非常强烈的话语去，主一定报应。什么事情？月份在欺负他的弟兄，这什么事？月份的意思呢，就超越了轨道，越界。出了轨，欺负他的弟兄呢，就是出轨之后跟谁？跟他弟兄的太太或他弟兄的未婚之妻发生性关系。或者他很明白的讲，你就知道这地方性混乱到什么地步。警告他们，你不要把外面的淫乱带到教会里面来，让教会你兄弟跟兄弟的太太、兄弟跟兄弟的未婚妻发生性关系。你要告诉你，言语告诉你，主一定会什么？现世报。为什么他们严厉的讲？因为他们处在的环境是这样的环境。 保罗非常的严厉去应对这样的事情。然而保罗不断的跟他们讲，你们受苦，你们值得称赞，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产生了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外邦人，我信主之后呢，我也就不喝酒了，我也不参加这些偶像的敬拜了，我也不愿意过那个随性然后呢非常性开放的日子啊，这有什么不好？这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引来非常强势的敌视。你们这些人信耶稣之后呢，好像变成异类了，然后你们就会被什么，你们就好像变成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族群。他们就开始，这些族群，这些基督徒就变成什么，被逼迫，被攻击，所以被外邦人苦害的对象。信主之后不愿意随从那样的文化，不愿意的与这样社会的混乱融合，自然这个教会就什么变成非常独立，非常什么尴尬在这里。所以他们饱受当地人的苦害。各位，你信主之后有没有面对这样子的尴尬和这样的困难呢？保罗传递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是一个道成肉身，是那个主是活在我们信主人中间的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有很清晰的公义观念，他是有很明白的伦理，他是有非常怎么强烈的道德界限。信耶稣的基督徒进到这样信仰里面来，自然的趋近于神，自然的也渴望的这些属于基督美好的形象在他们生命中，所以他们就远避了过去那些文化，然后呢，他们在生活中就面对了逼迫。现在2000年后的我们，各位，你按着主，你信主，你按着主生活，你会不会遇见这些事情呢？各位，你按着主生活，你生活里面更谨守，更在乎伦理，更在乎道德，你会不会变成异类呢？我想我们打开一个很简单的话题，过去这一两年，只要台湾谈到性开放的议题，就跟我们在寻求圣洁的，就和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同。只要大家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对象是谁？敌对的对象是谁？就是基督教。我又再另外举例，其实我们信主都知道经历主的荣美，进入主那个甜美，越行主越觉得生命觉得非常渴慕上帝，然后呢我们就很乐意把我们的宝贝送给人，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就很渴望的可以传福音给他。可你传福音的过程，你面对到会是什么？我们今年暑假台西，我们学青去台西沿街布道，走在街上跟人家传福音，拿单张给别人，那些老人家那些成人一看到单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骂着我们的孩子，大声的骂，孩子们都震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第一个我太多经验了，咄咄逼人啊！你们的信仰就是这么样的什么狭隘，唯有你们家是神，没有像什么什么那么宽阔。其实信耶稣是个平顺的路吗？我们不也跟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受到当地人苦害呢？到了台西，各位，那满满都是偶像，什么神都有，多个耶稣有什么差异？可是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敌视呢？我不谈这些，我谈到我回我自己，在我信主过程，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也产生了我跟我自己强烈对应对立的很多冲突。以前随着自己，现在信主了，其实很多时候要学习节制，跟我以前活的那个 你要鼓励我，你只要喜欢就有什么不可以的，就产生了强烈的对立。生命常在这翻转中，在对抗自己。我深深的觉得，其实重点可能不只是这些，不只是因为信主之后呢，在这环境里面变成太特别的，就遭受到很多的批判，很多的对立。我想各大的差别是，这个信仰本身就有个很深的不同。各位，那是什么？我用我自己当出发点来谈，我是一个传统信仰背景出身的，我以前从出生就知道要拜拜，拜拜是什么？是庙会的时候，是七月的鬼节，是节期的时候，它是有时间性的，它是有很强烈的地域性，或是在我很需要的时候，或是因为我有困难的时候，我赶快来拜拜。其实拜拜跟我生活是没有什么连接的，在拜拜的过程，我有强烈的主导性，我的价值观，我的习性，我的思维，我的渴望，我的需要主导了我的拜拜。但信耶稣基督之后呢，没有时间性，因为敬拜神随时可以，没有地域性，因为他不只在教会，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只是架构在我需要的基础上，而是什么，很多时候我没有什么需要，但我希望能跟主同在，所以不会只是礼拜天崇拜才想起了上帝，我也不会在灵修的时候才有神，我也不会只翻到圣经的时候我才只知道耶稣基督活着。就在每个礼拜的第一堂崇拜的开始的时候呢，就带动了我这一个礼拜，我有一个向往渴慕有上帝同在的生活。在今天早上开始翻起灵修的时候，我就知道主今天开始要跟我一起做工。信仰跟生活是全然融合在一起，主在我生活中，主在我思想中，主掌控了我很多，越来越多，他成为我生活自然的思考，成为我生命中自然的想法，他会引导了我很多的自动的反应。可想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内涵。怎么会不一样呢？怎么会不对立呢？信主怎么会不受逼迫呢？我想这样的了解，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第三章谈到患难的时候呢，在三章结束，三章十一到十三节，他就为他们祷告。保罗为这个教会祷告，祷告内容是什么？在主再来的盼望之下，让他们彼此相爱，让他们爱人的心可以增长，让他们可以过得圣洁没有责备的日子。所以就带入第四章。第四章呢，强烈的论述三个事情。其实你看到这三个事情，第四章的一到八节，你要远避淫行，你要持守圣洁，讲到圣洁，讲到远避的淫行，你到文化背景下你就懂了为什么强调这个事情。四章九到十二节，你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然后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呢，你不要为死的人忧伤，因为活的人死了，不管你是活是死，你是属主的人，最后都会在一起什么复活相聚。因为这跟当时存在的环境对立有很明显的关系。然后谈到这三个生活实践，怎么叫鼓励他们持续，跟他们可以继续这样的生活，却是结尾结在今天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就是我今天主要分享的经文。其实五章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一到四节主要谈主再来的那个时间。他一开始告诉你，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给你们，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其实大家都知道主再来的时间是一个无法详细确认的日期， 保罗用了什么？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形容，其实这是源于耶稣基督的引用。像贼要，你知道贼会来，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然后随后他又举了两个例子，随后呢，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他讲到第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哦，人正在说我们平安很稳妥的时候呢，然后你灾难就突然临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强烈的讽刺，我们就觉得哦，你好像说很平安，然后突然灾难临到了，我们可以体会，其实跟当时罗马政府很有关系。罗马政府是用暴力建起来的一个国度，然后呢，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他们口号就是我们要给你们平安和安定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拯救你们。所以他们当时不断地喊的口号是什么？和平安定。他很讽刺说，你们政府用暴力建起来了和平和安定，你怎么知道呼喊的时候呢，下一个征战不会来临呢？然后他又举了第二个例子，像产妇怀孕产妇怀孕，你知道她一定会生产，你也知道生产是很辛苦的一个事情，只是你不知道生产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其实整个概念很清晰的在讲，主再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但是你知道他一定要来。我觉得这两个抽丝诊断谈到主时间的训练，对我们现在也很有意思哦。世世代的人都在寻求那个末日，世界的末日，那个主再来的审判日子是哪时候？去年吧，还今年年初，我还听到玛雅文化里面预告，2020年是什么主再来？他们不叫主再来，他们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刻。其实，从历史到现在，从我们从懂得信仰到现在，主再来时间被人预告不知道多少次了吧？在台湾还记得吗？1995年8月的事情最出名嘛。换句话说，跟大家讲说主再来时间，你根本就不要花心思力去考虑他到哪一天哪个时刻会来，你不会知道的。但是谈主再来的意思的重点，并不是你不要去猜了，不要知道，不是，他是告诉你，你不用为那个日期担忧，不要为那个日期来临恐惧。你要因着主再来，让你生活可以过一个圣洁，过一个彼此相爱，过一个带着就是我们最爱人过世了，也带着一个强烈的盼望，我们都会复活。换句话，主再来，时间不确定，凸显了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因为那个复活的主，从他那一刻复活开始，就跟我们一直同行到什么？主再来，那时候耶稣从天降临，但复活的主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你跟主同在，不是只有主再来那一时刻你看见了主，而是我们在现在此刻到主再来的那段时间中间，我们不断的可以经历耶稣同死同复活，这是保罗讲的。那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但却是一个强烈的盼望。这个盼望使我们在世上不要只有忧虑明天，不要只有恐惧将要发生的台海战争。其实这一个概念，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解释就是其实没有一个时间的确认等于跨越了时间。我们在世上啊，我们几个重要事情啊，其实都需要跨越时间。像爱哦，我们的爱如果能够有深度，是因为我们跨越了此刻。我举例啊，像父母亲爱孩子，知道怎么样对孩子有益处，不是孩子凡要你都给，对不对？我现在看到很多父母亲，我们鼓励父母亲不要让孩子随时都有各样三 C 的设备在手上。就看到教会你的父母亲跟孩子在那个手机电玩上不断的征战，为了坚持不要让孩子们在这些设备上上瘾了，要培养他们在其他的地方生命中 阅读中有专注、有深度的思考能力。如果只在3C设备，只跟着 game 玩，跟着荧幕，其实很难能够专注在平面的东西上，也很难有能够长时间的深度思考。就为了孩子将来的好，现在父母亲宁愿跟孩子对抗。就像我们辅导退休会的时候，要第一个聚会开始什么收手机，一开始收手机的时候跟孩子们都多么强烈的对应，因为我们跨越了此刻，我们知道这个对他未来是好的，因着那个心切的盼望的未来结果，以至于现在我可以很坚持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尽管他不高兴，他不喜欢，产生对立。上周我看 TED， 有个脑神经演讲 TED 一个脑神经医生把这几十年的研究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说明。他的说明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改变我们的想法。人老了人的大脑里面脑神经还会不会长新的呢？他很清楚告诉你，是的，只要你活着，你的脑都会长出新的神经，它并不会因为你老，对吧，就不长。但是长出新的神经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不断的在一些合一的刺激之下，合一的运动，合一的各样生活习性，合一的与社会接触的环境之下，它会长出新的脑神经。他用了很多比喻，像什么认识路，像他不断的在提醒，不要年龄老了之后呢，就只有沙发椅，只有什么床上，然后呢，只在家里。现在用各样科学都非常确认这些事情。换句话说，你有一个很亲切的科学证明你老的时候该怎么样过日子。现在你在没有老之前，你就应该要什么？靠着那个未来的盼望和未来肯定的答案，现在知道怎么该做。我做一个比例，我当田径选手的时候，如果我知道我现在多练习个半分钟一分钟，我未来会拿到奖牌，我会不会练习？我一定会练习的。而我在练习的时候不能没办法这样操作，原因就是我根本不知道将来会不会领到奖牌啊，我干嘛那么累？是啊。保罗一再的解释，我们活在世上啊，我们将来面对审判，我们要交账的是谁？我们要交账的不是眼前的这些人，不是你的家人太太，要交账的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概念帮助他，帮助我们做明确的确认，明确的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你该怎么做。我套用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所说的，管理就是把事情做对，领导就是嘛，做对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我很尴尬，我又要做管理还要做领导。其实我有很多时候呢，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我就深知会有很多批评，会有很多的不舒服，然后会有意见压力，这是必然。但是怎么样帮我在这么复杂的想法中寻求一个应有的什么对的事呢，然后帮助我正确的去做它呢？我举个例，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在这个肺炎很严重的时候，政府明确的命令聚会人数不可以超过100人，大家还记得对不对？台北市或各大教会都赶快做这个事情，什么上线上直播崇拜，现场的崇拜取消。我们也在深度的考虑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决定呢？就是我自己深知到许多弟兄姐妹可能家里就没有这些3C设备，我像我家就没有电视，然后呢我又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习惯了在现场崇拜，你叫他不到现场崇拜，坐在电视机前面他又专心不了，然后呢就觉得这不像在崇拜。我深知有弟兄姐妹需要， 所以我们在多处的长执会长老会议我们讨论的时候，顾念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有线上的上网线上赖的崇拜，但是我们维持的现场崇拜。可你知道吗，维持现场崇拜的时候对牧师来讲压力有多大。那时候韩国大地教会的事情大家都在骂教会，对不对？万一我维持了教会崇拜，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了，那我不就害全台湾的教会吗？我不就害了台湾，在台湾这个地方教会的名声变得很糟吗？你知道有多少祷告吗？我们遵守上帝的遵守政府规定100人以下，我就祷告，我就跟他讲上线，请能够上线的上线，不能上线再来现场，对不对？祷告祷告，各位你知道第一天执行的时候教会崇拜多少人吗？98人。我真是厉害，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相连的，是不是安定好了我不知道，但是第二周第三周97、96。其实各位在这样复杂环境压力怎么去做决策，因为主告诉我什么，要顾念需要的人，那100只羊中的99只和1。其实在这样面对主要交战的概念下，顾念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做的决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决定中许多的祷告帮助我们度过到现在。换句话说，保罗讲主再来到底是什么，这盼望到底是什么，就像是给他们一个望远镜，你可以把未来看得更清楚，可以帮助你超越现在。虽然你们在现在因着信仰在受苦，因着信仰被人敌对，但是你看见了未来那个明确肯定必要来的盼望，现在的苦你会变得很有力量。这就是保罗跟他讲，第一个虽然没有确定的时间，但是这个却是我们很大的盼望和力量，帮助我们在世上有了这个盼望，知道怎么应对现在所面临的各样处境。然后5到11节之后呢，他就将这样一个深切的盼望转换为现在他们告诉他们，现在因为有未来因为主再来这盼望，你们属耶稣基督，你们的身份是什么？他非常强调身份。然后呢他在第5节开始告诉他，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白昼之子，你们不属于黑暗的，也不属于幽暗的。强调你们信主之后，你不要忘了信了主你身份变了，你是光明之子，不要再回去过去黑暗了。换句话说，他不断的在提醒你的身份。从5节到11节中间的前大段谈了非常多的身份那这样经文非常的清晰，你不属黑暗，你不属幽暗的，你已经光明了。身份重不重要？强调你信主认识主之后呢，你的身份，各位身份重不重要？我常在提醒我自己，我是牧师啊，师母也常在提醒我，哎，你是牧师哦，这什么意思啊？提醒我说，说话不是想要说就说，多想想，不要高兴呢就高兴，满天到处乱讲话，心情不好了就摆个臭脸，谁都不理。生活要有牧师的样子，他不断的提醒我，不要每天穿着短裤到处说笑，以后人家站你看你站在台上来，都想这个牧师讲道也不要听了。是，但是呢，这些提醒反而成为我现在就觉得，我刚才不再抱怨，我是非常感恩，因为让我少犯了很多错，让我少了很多的自责，让我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身份，我是牧师。身份议题大家很惊讶吗？在一个有社会阶层、有群体公益、有社会伦理的文化里面，身份重不重要？所以国际新闻不是提醒吗？你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外交人员，你不要到色情网站去按赞，对不对？强国的某外交人员按赞，被全世界批评。 你是政府发言人，请你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好不好，把办公室当磨铁，还把人什么不悔改到处压制人，是不是啊？你是当总统，你是世界重要的总统，请你不要乱发言好不好，你讲话会引来世界大战的，身份重不重要？保罗提醒他们，你是光明之子，你是白昼之子。然后随后六七节他提了非常多的反面和正面的提醒，我直接让大家看这些经文。他六到七节他提了反面提醒，不要白天像他睡觉一样啊，要警醒，只有睡觉只有在晚上，喝醉的人也都在晚上的。然后呢最后八节又提了一个正面的提醒，那你们怎么样成为光明之子呢？你们怎么样白昼之子呢？你们要把神的爱当成护心镜遮胸，把救恩的盼望当成是头盔戴在头上，保护你的头部，也让你什么，让人家看见你是属基督的，因为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光明之子，你是白昼之子。他用了负面正面反面的不断的在提醒，然后最重要的却是第九节开始，你怎么知道你是光明之子？你怎么知道你信耶稣是是所谓的白昼之子？他讲因为，就是后面这样原因使你乐意去承担前面这两个身份。后面什么原因呢？他后面讲到，因为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换句话说，主盼望来的时候呢，你在那个时候呢，神就预定了你，不是在那个末日审判的时候呢，你受你罪应当受的刑罚，而是那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为你代赎了，那时候呢，你的罪被赎了，神赏赐给你的是什么？是因着基督接。因着基督十字架救恩带来的救赎，那是一个奖赏。因为神预定我们不是受刑，预定我们是什么？在主耶稣在那里得救，因为他替我们死了，帮我们还债了，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醒着睡着当然可以指是晚上白天，因为前文用到是晚上白天。醒着睡着还有另外，因为当你做得好或做不好的时候，主都跟你同活，会帮助你。这一整段的因为在诠释前面为什么你是光，为什么你愿意承担光明之子呢？保罗的说法就很简单，就是从后面未来的非常肯定的结果去看你现在的身份。在讲什么？就你知道那一定要来了，主审判要来，你也知道我信耶稣之后呢，我领受他的救恩，在施加的救恩下，那次面对主再来审判的时候呢，我是蒙救的，我是蒙主恩待，我是什么？不是受刑罚的。我要确定那一个事情，然后呢，其实现在我生活，我就知道我该怎么过日子。我再换一个方式解释，有个弟兄，有位姐妹跟我讲，哎呀，他癌症最后安息，安息前他非常痛苦，痛苦非常一段时间。他说早知道会这样子，过去我就不要那样随便过日子。啊，人生最大遗憾了，就是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嘛，对不对？早知道呢，我就去信义区，以前的信义区去买一块农田了嘛。是，但是神没给我们早知道，可神赐了我们一个什么很强的早知道，那是今生最重要的事情。你就知道主未来一定会来，那个是多大的恩待，让你早知道那一天你会是这样的，早知道你那天在救赎面前你是蒙救恩的，你不是受刑罚的，你是蒙主恩待，他被你偿还罪债的。现在我们就不会愿意再回去那个夜里过日子，喝酒过日子，我们也不愿意再一次常在得罪人得罪神，以至于让主耶稣不断地为我钉死，对不对？ 所以他的解释方法非常简单，就从肯定的未来去回顾现在的你。我想啊，这也解释一个事情，我们要了解哦，基督徒的我们生活很有力量，并不是因为我现在过得非常圣洁，我现在非常相爱，然后我充满各样盼望，其实不是依赖的是这个，而是反过来，我们对未来主再来那个盼望到底有多么强的信念，多么强的信，那个帮助我现在可以迎对逼迫，帮助我们提撒罗尼迦和我们可以迎对该有的什么，虽然逼迫强烈这么多，我还是过圣洁的生活，我还是学习彼此相爱，虽然在彼此相爱中常常遇见困难，但是我因着那个强烈的那个未来，我现在知道我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彼此相爱。各位，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观点哦。换句话说，我现在到底活得怎么有力量呢？是我对未来那个救赎有极大的盼望，因着那个未来肯定有答案，我现在有力量可以应对很多的敌对、批判、对立，或是什么该做的人做不下去的事。然而，我要把这经文跳开来谈，它不是一个单向性的，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在讲什么？就因为现在我活着有主耶稣基督，说我对未来盼望更信，因为我对未来盼望更信，我现在活了就什么？更渴望的基督同活，这是他的观点。前几天吧，我就听了一篇短讲，有个牧者在分享见证，他谈到说有个宣教士，他在宣教地服侍很久之后呢，都没有什么果效，他非常的沮丧，他就决定要回家了。回家前一晚上，他就到街上去走一走，他路过一个橱窗，他停下脚步，他那橱窗真奇怪，整片黑的，他想想看为什么这橱窗搞那么黑，全是黑的。他在注意看的时候呢，就看到中间有个小蜡烛，点个小火在那，在一片黑里面，哦，仔细看有个小蜡烛在那里，然后看蜡烛下面有一行字，他说那一行字写的是全世界都是黑的，全是黑的，但是也阻止不了我发光。他愣在那了，他非常愣在那，他觉得上帝在跟他对话，虽然他的服饰好像都黑的，都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呢，这些阻止不了我继续在这成为光明之子。他非常感动，他就隔天呢，当然就回到，就又继续在那里服饰。当然这分享见证就是后面他有很多很美的见证，他因着跟主同行，在极其沮丧感到好像失落的时候呢，他被主再扬起，深知自己的身份的价值，也扬起了他对未来那身份的盼望，以至于他又再有力量继续回到继续在工厂服侍。没有盼望啊，再有信心啊，也很容易流于惧怕和忧伤。盼望是什么？主再来盼望像是什么？像是骑摩托车开车的油，你满载的油的时候呢，你可以跑很远，不然就凭着我们很努力的信，很努力的做，其实挫折一来，颠簸一来，很难再持续的。所以主呢，透过主再来这一个事情，赏赐我们一个长远的盼望。保罗给了帖撒罗尼迦一个望远镜，请你好好看看最后面的结果是什么，也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望远镜，让我们看看我们将来必然是那样子，以致帮助我们超越现在 眼前的视野，超越现在你所碰到的各样苦处，带动了此刻虽然信心微弱，但是我可以前行，带动了我看见的那个盼望，现在行心被燃起，以至于燃起之后呢，我对那个盼望更有什么把握。愿主帮助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生命之中。我们祷告。主，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透过帖撒罗尼迦的这一段经文，他们的处境也给我们真实的鼓励和帮助。谢谢主，你深知我们需要你强烈的盼望，也谢谢你给我们看见那盼望的真实，昂起我们的信心。我们为我们活在世上各样的事情，我们要祷告。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发光，愿你使用我们成为你所说的光明之子，更愿我们肯定救恩是那么真实，在这救恩的真实中，我们乐意让周围人都成为光明之子。谢谢主，让我们趁着白昼继续做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